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的少年时代啊，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度过的，那是一个躁动的、虚浮的、与外部世界隔绝的，而且文化荒芜的年代。记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影可看，所有的国产电影都被封杀。后来有一批外国电影进来了啊，新鲜了，热闹了一阵子，也没什么兴趣了。记得那时候有话说，说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南斯拉夫飞机大炮，然后罗马尼亚搂搂抱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啊，朝鲜电影很煽情催泪的那样的电影很多啊。其实那种煽情的催泪的啊，忆苦思甜的政治宣传的影片我们也不爱看，但是突然来了一部朝鲜电影，有惊悚的情节，是一部谍战片，不知道当时的从那儿过来的人还记得不？那个电影里边啊，女特务很漂亮，不是青面獠牙的女特务，很漂亮，风度优雅，弹着钢琴发电报。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男孩子看着眼睛都直了，然后你常常看小伙伴在一起的时候就演起来，小伙伴就开始说，你拿的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阿丽拉。还记得吗？后来才知道阿丽拉其实是阿里郎的意思，朝鲜有个歌叫阿里郎，那个电影的名字叫看不见的战线啊。所以就是今天我想到这个用它来做名字，因为在尼希米记第五章他所要讲的真正发生的战争是在那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的。稍微回忆一下啊，在这个尼希米故事的开头讲到，尼希米呢是从波斯回到耶路撒冷，尼希米的任务是很明确的，他是什么？就是要建造圣城，修门立扇，建造圣城的城墙和城门。那么这是外部的，这是一个外部的工程，也是外部的战线。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尼希米就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呢？他是以一个总工程师的身份出现的，他的思虑很缜密，计划很周全，把工程都安排得很好。结果修城的工程一开始敌人就来了，修城的就从了一个土木工程变成了一个跟敌人要斗法，要警戒，要征战的这样的情形。所以在第四章呢，尼希米呢是一个刚强壮胆、智勇兼备的全军统帅啊。当时啊，敌人四面把他的工地都包围了啊，他呢不怕，他让百姓一手拿武器，一手拿工具，一面加紧修建，一面呢又戒备征战。大家记得吗？第四章、第三章里边讲到，尼希米鼓励众人说：“不要怕他们啊，说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主啊，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而且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啊，那是外部的征战，众志成城啊，齐心修建，结果敌人呢不敢轻举妄动了，眼见得城墙长高，完工日期啊近了，这时候新的危机出现了啊，新的危机出现在第五章啊，大家来一起来看经文，跟我一起来读，请。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要使我儿女做人的奴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大家看到出了问题了， 原本热火朝天的工地突然骚乱了，而且经文说大大呼嚎，你听到了不协和的声音啊，人声鼎沸，群情激动啊，大发牢骚。发生了什么事啊？女人来了，妻子来了。你看百姓和他们的妻，主要妻子大声出来，女高音都出现了，在那个时候啊，再一个妻子来了，那个声音呢就特别的响。而且这件事情其实在旧约当中是很罕见的，整个希伯来文化呢，它是在特别是在那个时期是个男子啊，这个男权社会，所以你看那个圣经当中也很少写女人的事情，女人的声音很少讲的。但是现在啊，女人们来了啊，这是圣经当中极为罕见的妇女暴动事件，也不算暴动，妇女示威吧，示威事件啊啊，妇女来示威了啊。这个本来这些平常都是非常温顺贤良的，习惯于听从男人指令的这些妻子，什么把他们给惹急了？什么把这些人惹急了？这些人其实是很无辜的，惹急什么？惹急了，因为口粮没有了，叫做民以食为天呐、啊，没有东西吃了，兔子急了也会造反的，啊，这是啊当时的情形。因为一开始修建圣城很紧急，修建圣城很紧急的时候，在第四章大家记得吗？尼希米呢是要求那些城外来的工人都不回家的，要住在工地周围，这样呢，这个平常可以照顾妻子、照顾孩子的这些人呢，现在呢都跟家人分离了，所以妻子找上门来，而且讲到说没有粮食的问题啊。大家再看啊，这个第三节讲到说要得粮食充饥。从和合本的翻译当中呢，不大容易看到当时整个的大背景。在原文当中啊，这个要得粮食充饥呢，是在饥荒中得食物的意思啊。回来再看第二节，也讲到说要去得粮食度命。在当时有一个很严峻的背景，就是有天灾，这个在饥荒当中，在粮荒当中，在粮食价格很高又买不到的情况当中，有了天灾，粮食欠收，而波斯这个统治者，波斯统治者呢，不管百姓的困苦的，仍然收取极高的税和赋，就是收田的租子，收按户按人头摊派的税，收得很高。当老百姓交不出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只能典当田地，然后呢，去借高利贷来度日，来能够应付过去。所以犹大人当中的那些富足的人，有权势的人，所谓贵胄，趁机放高利贷，然后慢慢的就把平民的那些财产呢，就聚到自己的名下了，把他们的财产房屋据为己有，甚至把别人的儿女变成了自己的奴隶奴婢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很大的抱怨。大家再看这段经文，经文下面是不断的说有的说，然后又说有的说，然后又说有的说，三句平行的有的说，这是呢就让我们看到了三种穷困的人。第一种是纯打工族，什么都没有了，连劳动工具啊，连田产都没有了，只能给别人打工。第二种呢还有点东西，但是主权易手了，典当给别人了。第三种呢以前曾经拥有过，现在呢没有了，而且还借了高利贷，在高利贷的重压之下，而且还卖儿卖女，为奴为婢，这三种人啊，要是中国大陆来的，用过去的话说，这是贫下中农，啊，属于贫下中农的这一级的这些穷苦人呢，就处在高利贷、高粮价、高赋税这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你想到这些人生活多么不易吧？本来生活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还要去修城墙，去修城墙还不能回家。好不容易有些人可能家里还有点自留地，那自留地你也种不了，自留地你也不能照管，妻儿也不能照管，眼看活不下去了，所以连妻子都豁出来了，到尼希米面前大大呼号。这是堡垒内部起了内乱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那个时候尼希米就面临着回到耶路撒冷以后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外边来的，是里边来的，是他的阵营内部来的，那他怎么办呢？经文接着讲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啊，我们一起来读，请。 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看到从这几句话，你看到尼希米啊，是那种也很正直哈，心里这个说话心直口快的那种人。他首先他很急，建城墙的事情受阻了，本来进展得很顺利，现在呢城墙还没修好，仇敌就在四围伺机而动，如果现在出了乱子就会功亏一篑。他同时也很生气，这个社会不公啊，三座大山的背后呢是两重矛盾。第一重矛盾是民族矛盾，就是犹太民族和波斯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波斯统治者是横征暴敛的，收东西收税收得非常的高啊，100年后波斯帝国被希腊被这个亚历山大征服，亚历山大他们打到这个波斯的王的下宫舒山城，大家知道舒山城吧？舒山城就是尼希米来的地方，尼希米做酒政的地方。他们亚历山大把舒山城打下来以后，发觉舒山城的库中有将近300吨的黄金，300吨黄金就在那一个城里，有超过1200吨的白银，你就知道这都是民脂民膏搜刮来的啊。所以这是民族矛盾。第二呢，阶级矛盾，贫下中农和土豪富绅之间的矛盾啊，这叫三座大山两重矛盾。出路在哪里啊？如果你在中国大陆上政治课，问你出路在哪里，你的标准答案应该是什么？拿起武器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就该干这个了啊，就该这个你死我活暴力斗争了。但是在神的国当中不是这样的，这个尼希米虽然发怒，他却没有冲动的贸然的行事。那个经文怎么说的？说虽然变甚发怒，他说我心里筹划。大家从前面的故事当中已经知道，尼希米是一个很注重祷告的人，对吧？他是凡事祷告的人，他心中筹划其实是反复思量。反复思量的意思是仔细的祷告，寻求神，寻求神的旨意。在他寻求神的时候，神也给他亮光，给他智慧，给他方向啊，神也告诉他说，这个解决问题啊，不是社会制度的问题，社会制度是外部的，人的社会的不公平不是制度问题，严格的说不是制度的问题。你就看看这个咱们回头看看经历过的见到过的这个社会现象啊，这种改朝换代革命暴力的这种情况代价很高，而且治标不治本。你就是一代革命完了以后啊，换了一朝啊来主政的人，社会不公的现象很快也同样的出现，这个社会不公义的痼疾啊永远存在。所以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那尼希米在神的光中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在刚才我们的经文中他斥责他们说什么？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就是人的罪性造成了社会不公，人的罪性使人无休止的去取利，因为取利所以逐利而忘义，诸般罪恶随之而生，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你不对付人的罪性，不对付人对利欲的那种无休止的止境，社会不公永远存在。所以尼希米召开大会，他斥责土豪权贵说，你们向弟兄取利。他注意到这个战场不在外边，取利是心呢、啊，这个无休止的取利是人心中的欲望，心的问题。所以战场不在外边，他的战场在里边。他意识到人的心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所以在心里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他要在这个战线上开始征战。这个征战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心里要重建彼此相爱的心，这是抵挡利欲诱惑的第一个方面。当时他所遇到的情况是内部失和， 内部失和，首先是穷人在穷富人在穷人身上取利，谋取暴利，贫富两极分化。啊，犹大人不仅骨肉相残，骨肉相欺，而且买卖奴役儿童，所以尼希米怒了，这是易怒。啊，他呢向神祷告，思量以后呢，神给了他解决问题的思路，很有意思。神给了他两个法宝，或者两个武器，第一个是骨肉之情，第二个是摩西律法。啊，骨肉之情和摩西律法是尼希米所用的两件法宝。在这个第五章十九节经文当中啊，如果你有整本圣经你打开的哈，你会看十九节经文，有些我们还没读到。十九节经文当中有七次提到弟兄，这个原文的弟兄是非常广义的，可以说是我们俩是同父同母的这个同胞兄弟，也用这个字弟兄。如果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当中的亲戚，也用这个字弟兄。如果我们是广义的犹太人啊，是各个支派不同支派的，也可以用这个弟兄。所以他是就是讲到大家的彼此的那种骨肉之情，同胞之谊。而且刚才的第五节中讲到说，我们的身体与你们的身体一样，那个身体是肉的意思。你就想这个强调感情强调到什么程度了，肉啊，骨肉之情啊，这是百姓发出了骨肉之情的呼声啊。尼希米呢也是在这个思路上，他要唤起全族来思想每个人跟弟兄之间的特殊关系啊，包括我们在这里坐着，我们同为信主的人，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的人，我们在主内的弟兄，我们是有超过一切的那种亲情的啊。这种关系在属神的子民当中是跟不认识神的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所以尼希米强调这件事，他在强调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把这些做了恶事的土豪劣绅当作敌人啊，用中国大陆习惯的话来说，这叫做人民内部矛盾啊，没有把他当敌人，所以不是这个暴力革命。他是盼望这些富人呢重拾良知，宽待自己的弟兄，宽待自己的骨肉，然后他对他们呢是动之以情，先动之以情，继而晓之以理，然后呢律之以法，这是他的步骤。在第七节当中斥责的原文字呢是征讼的意思，就是摩西的律法在这是一个重要的元素。所以当尼希米做这个事的时候，他像在法庭上控告那些犯了法的人一样，非常严正，非常坚决，但是他的态度呢又是一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这样的态度。他说，你们犯了法了，你们犯的是摩西律法啊！摩西律法说了不可放贷取利，典当的要归还，这个在出埃及记里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更仔细的讲呢是在这个立位记，如果大家愿意去查的话，可以去看立位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节以后这一段呢，很详细的讲这个借贷方面的事情啊，特别是讲呢禧年，神在他们当中设立了禧年的制度啊，我就不一句一句的念了，请大家注意去看啊，这个是里边细节在里边啊，这里边讲到说不可取利，讲了两次，在刚才这段经文当中也讲到说借粮了以后呢，也不可以向他多要，然后呢讲到说什么呢，不可让弟兄将自己卖给你，不可以让他向奴仆服侍你。然后呢说到了禧年，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啊。这个如果总结上来说呢，有这么四点。第一呢是不可向同胞取利，第二不可买同胞为奴，就是进一步的跨越了这个同胞的这个界限了啊。第三呢说当典当之物到时退还，第四雇佣工人禧年回家。这些条文呢，立位记啊，这个犹太人的男孩子是要背的，犹太人的男孩子要找到成年礼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背的。所以犹太人他们都背过的，从小熟记在心的事情，现在他们明知故犯，所以尼希米骂他们，把他们骂得哑口无言。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尼希米骂的虽然很凶，但是他是站在自己人的立场上骂他们， 就是说我们应该这样，你跟我同为上帝的选民，同属亚伯拉罕的后代，同是随摩西出埃及过红海的人，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有共同的根基啊，我们有共同的摩西律法要遵守。你看他是寻找两方的这个共同的这个基点，那他用手足之情来感化这些犹大妇人，让他们不要忘了兄弟相爱的这个基本生活准则。他不光这样做，尼希米这样做，他有神的权柄，有摩西律法的权威，他不仅这样做，而且呢他自己以身作则。经文中讲到什么？讲到他自己用钱，用自己的钱去赎回那些已经卖给外邦人的弟兄，他自己先做，然后他要求这些贵胄长官来做。这个对比非常的强烈，在良心上，在良知上，当人的良知被唤起的时候，他心里也会被很大的触动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是在道德准则和律法条例两重的要求之下，这些妇人，这些贵胄长官，他们怎么样？静默无语，静默不语，无话可答。从这个道德，从法理上，他们都被驳倒了，他们开始受到良知的责备，开始承认自己错了。这件事好，他们开始承认自己错了，承认错了就好办，就有可以开始解决的这个起点。所以我们这么说，在这一段呢，我们看到强调的是勿忘弟兄亲情，甘为骨肉，伸援手。然后呢，也要再思摩西律法，当寻典章救同胞。从心理的战场上看呢，要注意贪婪是堕落的开始，要对那个取利的心开始做起来。其实还不够的，大家想想看，光凭感情和条例其实是不足以遏制人心中的贪欲的，这个吃进去的东西要吐出来是很难的。所以要真正要重建彼此相爱的心，必须要来到上帝面前悔改。在人心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啊，在经文当中是第二个方面谈到的征战，就是要重建对上帝的敬畏之心。这是第二个方面，重建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我们先看经文是怎么说的，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服，还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了。这就是第二个方面啊，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只有有了敬畏之心，人的生命的目标才能够定准，才能够重新的定到正确的方向上。尼希米对债主，对这些债主提了3项指控：第一，所行的不善；第二，不敬畏上帝；第三，让外人嘲笑。这里边中心的这一点是不敬畏上帝啊，不敬畏上帝，一个利字蒙蔽了人的心，这些人的眼中没有上帝了，只有那个大大的钱啊，只有那个钱，为了钱财而疯狂。我们从小在这个在过去的背景当中上课，我相信在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大家知道是谁说的是吧？你要不知道，你考试及不了格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话是这个注解这句话的，这句话呢其实不是马克思说的，是这个托马斯约瑟夫登宁说的啊，这是个社会活动家，英国人。他说呢，他讲利润，他说有10%的利润啊， 就不一样了。大家注意看，他讲10%怎么样就胆大，然后呢就到处使用，有了20%的理论他就活跃，50%他就铤而走险，100%的理论他践踏一切法律，300%的理论他连脚手他都不怕了。就讲到这个利有多么厉害啊，这个在利的这个引诱下，人心是可以完全被扭曲的。我想到在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台湾的驸马爷啊，叫赵建明，大家台湾来的应该都知道啊，他是谁的驸马爷啊？他是陈水扁的女婿啊。他那个时候因为股票的内线交易被捕啊，后来也被判刑。然后他在报上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原罪啊，他说我的原罪是因为我是总统的女婿。他就抱怨这里边是有政治斗争的，他说这是我是总统的女婿。然后当时台湾时报上就发表文章说贪婪才是赵建明的原罪。到底赵建明这人是怎么回事，我不做评论，我也不了解啊，我不了解那个，我们不做妄评。但是这句话很重要，他说贪婪是原罪，这句话很符合圣经的，贪婪确实是人性中的原罪。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